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感谢主，在复活节的清晨，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庆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虽然在外面那个疫风还是凛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他得胜一切也得胜有余，因此我们带着个得胜的心情来去庆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复活这个事实。我今天的题目有两首歌，一个叫哀歌，一个叫乐歌。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受死，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个哀歌，但是经过三天之后，一二三，第三天之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照着他预先所说的照着圣经所预言的，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这个事情并不是很 surprise，很偶然的发生，没有，这是神的命定，神的儿子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把我们这些在罪的审判之下的人拯救出来。首先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再一次来去欣赏，再一次来去思想耶稣基督复活清晨所发生的事情。路加福音24章第1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还没有天亮，那些的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我们都很感谢主，历世历代以来都是妇女这样子很体贴主耶稣的心，对主耶稣有莫大的爱情。这些的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坟墓面前，要来去告耶稣，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他们以为说这个身体给他偷掉了。正在猜疑之间，忽然间有两个人，其实是天使，站在旁边，衣服发光。妇女们就很惊怕，将脸伏地，不敢看他们，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都发光的。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不是死人，他曾经死过，现在他再活了，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样告诉你们？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你看到这个时候就立刻想起耶稣曾经讲过，他在罪人的手中他会被钉十字架，但是他第三天他要复活。他们就从坟墓那里回去，飞奔回去，快乐地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这个就是复活节清晨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的美丽。妇女们去告耶稣，结果呢发现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天使告诉他们说，耶稣照着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这个坟墓，说起坟墓，我前几天也去了一个墓园，主持一个老姐妹的追思礼拜，还有这个丧事礼拜因为现在是居家令，所以呢这个礼拜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殡仪馆呢只能够容许10个人来参加这个礼拜。那么做完礼拜以后，那么我就问那个殡仪馆的这个负责人，就问他说，最近的疫情是不是使到你殡仪馆的工作有很多人过世嘛，是不是使到你们殡仪馆的这个的事情多呢？他说是，不过呢很少人来主持，来很少人来去举行这个追思礼拜，因为居家令的缘故，他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把那个他们的家人呢就这样子就处理了，这样子就埋葬了，就没有什么追思礼拜听见这个事情我们非常的难过，在疫情里面很多人过世经济大萧条，人性呢大灰暗，此情此景，我们对慈爱大能的神一定呢有些疑问。我们说，神啊，你既然是一位慈爱又有大能的神，为什么你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 为什么那么多无辜的生命就这样子逝去呢？我们听说这个因为这个疫情过世呢，已经全世界的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了。你为何不止息这个疫情呢？上帝啊，你为什么会有那么这个事情？为什么好像那么多人能那么多的人为的错误呢？我们都会问这些的问题。主啊，你是一位慈爱的神，你是一位大能的神，为什么都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其实主耶稣被捕的、被打、被钉死的时候，很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很多相信他就是救世主的人啊，都有相似的问题。耶稣为什么会死呢？他岂不是神的儿子吗？他不是叫神子吗？神的儿子为什么会死呢？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把生命赐给我们的，为什么他会死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神迹，为什么他就不用神迹来把自己救出来，不让那些恶人把他害死呢？耶稣那么好，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讲的道那么鼓励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喂饱了我们。我们也看见很多有病的人被医治，那些被鬼附的鬼的又被赶出去，很多家庭被医治。为什么那么好的人会死得那么早呢？只有33岁。为何好人不长命，坏人呢却活1000年？我搞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事情。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他医治病人啊，把鬼赶出去啊，他也呢讲很多的神的道，让人的心灵得到建立。他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现在就完全白费呢？我们都问这些的问题。再说，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传的福音，他常告诉我们说，天国已经近了，我就是天国的王。若是你们相信我的话，你们就天国的子民。现在这个天国在哪里呢？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钉十字架的缘故完全粉碎呢？在这个的时间，我们向神呼求，为什么神好像没有讲话呢？为什么神没有差遣好像一个先知，好像施洗约翰的那种人来向我们说话，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知道，以致我们能够明白呢？为什么神不差遣先知向我们说话呢？为什么神不直接向我们说话呢？再说，神的公义在哪里？这个耶稣那么好就被杀，那些的法利赛人，那些的犹太人，那些的这种的文士啊，那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伪君子，他们有金钱的外貌，里面没有金钱的实意，但是他们每一个都活得那么好。那为什么主耶稣那么好的一位的父子，那么伟大的一位弥赛亚的君王救世主，为什么他会被杀呢？神的公义在哪里呢？我这样子呼求的时候呢，神好像不理我，好像没有听我的祷告。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静默不言呢？为什么他好像不作为呢？有时候我们看见人有作为，为什么他好像不讲话、不理我、不做什么事情？好像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地球啊，整个的那个环境里面都充满了黑暗。或许说，主啊，我知道你会行动的，你是大能的神，你也会听我的祷告，你也会回应人的祷告，因为你不推却人的祷告。现在是时间的问题， timing 的问题啊。若是你行动的话，为什么不立刻行动呢？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大家都不知道说还会等多久这个疫情才会过去。我们就问上帝说，上帝，为什么你不让疫情很快的、很立刻就过去？为什么你就不叫苦难立即的、立刻的完结呢？我相信这个都是很多人心中的问题，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说神是大能的神，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神是大能的神的意思，不是说他就是说不会让这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不是。神是大能的神的意思说，虽然有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是他可以把这些不好的事情、 变成好的事情，以致这个好的事情能够实现他一直所定的一切。这个叫神的大能。我再说一遍，神的大能不是说他不会叫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大能意思是说，虽然这个事情发生在我心中，发生在我生命的里面，但是他可以把它翻转过来，使到这个事情变成祝福。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是一吗？上帝是一加一，比我们更高。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你要这样信。为什么神不让我立刻脱离这个试炼呢？为什么神要我在这个疫情里面呢？请我们记得几个事情。当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要明白这是他准许的。若不是他准许，这个事情绝对绝对不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呢，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说哎呀 surprise， 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没有，他知道，他明白。就是就算是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啊，当你在母腹里面还没有成型之前，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帝都知道。在试炼当中是他准许的， He permits it。 另外呢，他准许之后呢，他不会失控的，他的手永远掌控这个环境， He controls it。 他掌控整个的每一个的事情都在他掌控的下面，他从来没有失控。第三个事情，他会使用这个事情。虽然这个事情我们看起来不好，在试炼当中，在苦难的里面我们认为不好，但是他会使用，使用这个事情呢，带来最大的益处，带来他荣耀的一个结果。所以第四点是什么呢？他会在其中得到荣耀。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一定知道。这好像一只蚂蚁，它爬在墙上，一爬再爬，爬到一个名画，这个名画叫做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的一个名画。但是它所站的地方就是蒙娜丽莎，那个头发都是黑的，它在看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是黑的。人家告诉这个蚂蚁，对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是站在那个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上面。他说，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我四周都是黑暗的，因为他站在蒙娜丽莎的头发上面，所看见的都是黑暗的，没有什么好看，没有什么色彩，没有什么光荣。但是罗斯这个蚂蚁有机会把自己拉出来，从远处从高处来看的时候，哦，原来这个黑暗是整个美丽的图画的必须要有的一部分。不过你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不明白，你以为全部都是黑暗，结果是什么呢？这个黑暗是在整个的名画的个布局里面必须要有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会在其中得到荣耀。当我们在试炼当中，记得这是他准许的，他控制的，他会使用的，并且他在其中要得到荣耀，你要得到益处。神的智慧的计划呢，在基督的死亡当中来去成就。我们刚才说死亡好像是黑暗的，好像这个黎明之前那个黑极度黑暗的那个情况，好像神也不作声，好像神也不讲话。其实呢，神的工作在耶稣的死的里面，在静默的当中，在晨曦的当中，神的工作仍然的进行。原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亚当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了你跟我，我们所领受的原罪跟我们自己的本罪两个合起来都要受到审判的，本来这样子。我们所等候的结果呢，就是永死，永远的死，永远的死，直到永永远远。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上帝都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信耶稣的人啊，在基督里面的人的原罪以及本罪呢，却因为耶稣的代死而完全被赦免，完全被救赎。我们所得到的是永远的永活，永远永恒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当最黑暗的时候，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上帝把众人的罪孽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我们人类历史里面所有的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他为我们承担了那个罪的刑罚，一个无罪的生命，尊贵的神的儿子所付上的代价，可以 cover， 可以抵偿全人类的罪，更能够 cover， 能够抵偿我所犯的一切的罪。不单只在死亡里面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得到救赎，神荣耀的计划呢，在基督的复活当中继续的成就，在死亡当中成就了救赎，在复活的当中成就了什么呢？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当我们信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进入永恒的里面，我们多少时候不能够想象这个事情，永生。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永生。什么叫永生呢？永生的特质是什么呢？第一是永恒，这个字呢，我们没办法想象，没办法了解，因为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有限的。人是强壮可以到70岁，若是我们一整年岁到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我们身体是有限，我们所用的东西是有限，我们所看见的物质都是有限，不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观念是很困难完全了解，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去接受这个永恒的意思。我们领受了主，接受了耶稣，耶稣把永恒的生命，永远的存活的这个生命赐给我们。但是不单止这样子，这个是量的问题。当我们在永恒里面的时候做什么呢？我们将要与神同在，与神的关系和好，与神永远同在，享受那种的 fellowship， 那种团契实在是非常甜美。并且呢，所有信耶稣人在那个永恒的世界的里面与众圣徒同在，这是与人的关系。有人在问说，在天堂我还认得我的妈妈吗？我的爸爸吗？我的弟弟，我的朋友吗？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个应该来说那个样子都不一样的了，那怎么去认呢？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各位，到天堂的时候，在天国里面的时候，我们相认不是靠着我们眼见来去认那个人的那个面孔，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特别的那个认知的能力，用特别的智慧，可以一看这个人就知道说，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爸爸，在地上的爸爸，这个是我地上的妈妈，我们都会知道的啊。另外呢，我们继续在天堂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里过日子啊，我们要赚钱过生活啊，到教会来服侍神等等，那么将来做什么呢？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会继续的侍奉神，我们会继续的敬拜神，我们继续的来代替上帝，来代表上帝，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各位放心，你在那个天堂里面不是无所事事。另外，我们也得到一个荣耀不衰残的身体，就好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是看得见的，新的创造。那个时候再不是这个地上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说，到那一日，整个的天地都好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环境，那个新的环境叫做新天新地，也是我们有限的脑袋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我们用信心来去接受。并且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有些特施，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痛苦，因为神就在其中。我所讲的只不过是天堂根据圣经里面一些描述而已，神是为我们所准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也没有想过的那么大的礼物。不单止这样子，我们会得到，不单止得到永生，会得到赏赐与称赞。我们有一天要向神来去交账，这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各位啊，我们不会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为罪人准备的。我们这些人已经蒙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干净，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还需要面对一个审判。什么叫审判呢？就是说要交账，这个跟永死地狱没有关系的，就是关于说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那个所谓的 status。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将来人虽然可以进到天堂，但是呢，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每一个人所得荣光不一样，就看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神的门徒啊，将来就定规了我们的天上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光景啊。但是这个跟永死没关系，各位放心啊。那么神会问我们如何使用他给你的生命。原来这个生命本身来说啊，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礼物啊，你的恩赐，你怎么用神给你的恩赐，你怎么用神给你的时间资源等等。其实呢，每一个人的才干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是很 IQ 很高，有些 IQ 比较低一点啊，都不一样。你才干如何不重要，你的资源有多少也不重要，有些人领受5000，有些人领受2000，有些人领受1000，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说你是否有好好使用，并且呢众生为着神啊使用这一切。所以呢，你众生去众心去用，众心去管理神所给你的一点点，若是你众心去管理的话，哪管只是上帝只交给你几只小羊来去管理。哦，有一神的那个大教会，哇，那个牧师好厉害啊，他要看顾呢1万2万人，我呢只有10-20个人啊，没办法，我的恩赐可能就是那么小，那没关系。是不是你忠心的就去爱这十几只羊，神交付给你的羊呢？在疫情当中，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的行动，很感动我们哦。有些人主动的打电话去问候，哎呀，你好吗？都知道应该没什么事情，我们都还主动去问候。我们也看见有人相互的馈送这个防疫的面罩，你有吗？你够吗？我这里有，你拿去用吧啊。也看见弟兄姐妹替长辈或是在病患当中的肢体呢去买菜，我们也看见呢有弟兄姐妹为教会、为社区、为灵舍呢订购面罩啊。那么有时候我都收到一些电话、一些的这个微信啊，林牧师你够用吗？你这个洗手液够吗？你面罩够吗？都问得很关心我们，我们非常感谢神。我知道他们不单只关心传道人，他们也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一群的弟兄姐妹正在商议如何在疫情当中逆流人上，用诸般的办法去祝福社区。我们看见社区的需要，有弟兄姐妹已经开始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疫情当中不忘啊，务要传道啊，不单只要彼此问候向内的，有不少弟兄姐妹在疫情的当中还抱着个爱主的心啊，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去传福音。因为看见在疫情里面很多人也是人心惶惶啊，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时机啊，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时机啊，可以向人来去传福音。有些人把早上的5分钟我们就会发出那个灵修啊，转发给那些亲友。我们也听见说那些亲友听完以后呢也自己很有帮助，也继续的发给他的亲友啊。我亲眼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有个发给我一个的中学同学，我们14岁、13岁认识的啊，他住在加拿大。我发给他的时候，他才很高兴。他不是基督徒啊，那么但是呢，他受了教就很高兴，他说：“哎呀，林香哥，你这个牧师讲得真好啊，我可不可以发给我的朋友一大堆？我这里随便发，若是对他们有帮助的话，就发给他们。”啊，甚至有人就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在网上呢做幸福小组？”有人是问说是否可以在网上呢进行很多福音的预供的聚会啊，这样渔网呢撒得大一点，准备呢到这个幸福小组再次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收网。而且听见这些见证这些的这种的问题的时候呢，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在疫情当中，弟兄姐妹没有忘记彼此的相爱，这是主恩堂非常珍贵的一点。在疫情当中大家都躲在家里面的时候啊，我们都讨论说怎么样可以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第三件事情，不但只是说有永生，不但只是说我们要得到神所命定给我们的赏赐。基督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这位基督的复活，这个复活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他不是过去旧这个新约时代的神，他也不是说将来他要来到世界地上之后呢要天国开始的才是神。他今天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今天仍然是我们的神，我们今天与他同行，与他共话。基督复活的生命让你能够得到 得胜内外的一切的那困难跟压力。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一个瓦器，出于土的，很平凡的，很脆弱的，不起眼的这个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人家说我们的身体那个的化学物品啊，正是我是把它拆开来去卖的话，只卖到几十块钱，不值钱。但是感谢神，当我们信主之后，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宝贝。因此呢，保罗多次说我们里面有宝贝，特别是指到耶稣基督我们里面的生命。大家记得我在这个的受难节的时候提到耶稣基督的受难，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多的压力，他都能够胜过。今天呢，我们属于他的人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就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面一样，基督得胜试探，得胜世界，得胜肉体，得胜撒旦的那些的能力，因为我跟他连在一起，他的能力也进到我的里面。我每天向他支取，我每天与他连结，我每天与他同行，我每天向他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把这个，他会把他得胜的那个生命里面那个能量，通过我们与他相连，也流到我生命里面，我也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也可以过一个在困难、在压力，特别在疫情里面，在这个经济的压力等等的情况下面，我还能够得胜，并且能够得胜有余，因为我的生命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弟兄姐妹，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彰显在我们当中，也已经进到我的里面，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向他呼求，这个能力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你在极尽沉默当中你工作，主啊，你也在你复活的里面彰显你荣耀的时候继续的来去工作。感谢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 guarantee 给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也因为我们今天忠诚的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将要得到你的赏赐。主啊，我们更知道说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支取你所预备的力量，生命的力量，能够抵御生命里面所遭遇到的困难与压力。感谢主，从哀歌变成乐歌，从死亡变成得胜，我们献上感谢，求你用你的话继续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坚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